在收听的是九 M 啦啦。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九 M 啦啦第四集。我从大学的时候大概就知道这个人是谁，因为那时候要做一些演出，然后那次就觉得好想找一个男生的 vocal 一起来合作，在我的 Facebook 上面大家就不约而同的推荐了这个人。诶，这个人是谁呢？从来都没有听过，在网络上在 YouTube 上好像也都查不到，这个名字在心里就好有记得。过了多年，诶，这个人好像出了自己的 EP， 在河岸留言有演出，我那时候就想说好奇我要去看一下。那一次的感觉是很久没有听到一个人唱歌那么好听，跟我的年纪相仿唱歌好听的除了我以外，哈哈。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欢迎我们第四集的重量级来宾黄轩。哇哦，
一直在旁边憋笑。
有没有觉得
Hello，
在那个开场，然后把我的特别来宾推到最高最高，然后让他们觉得很尴尬，
承让真的很感谢。
OK， 也恭喜你再次入围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
谢谢。
去年30届的时候，你跟阿良就是你一起制作的伙伴，
没错，我的搭档，
得到了这个奖项的殊荣。今年又得到了这个肯定哦，对，再度入围，会紧张吗？
这次完全不哦，这次你应该，
哎，这次我比较紧张。It's time to shine, it's my time。
但是这次我主要就是一个带着去那个 party 的心情啦，因为我去年是真的很紧张，但是呢，我自己我觉得这一次真的是去玩的，去交朋友的。
OK，
对啊，这次没有那么紧张的心情，我也是很恭喜大家身边的人，包括有没有我们的巴古力度。
OK， 他都叫我巴古力度。
Yes，
巴古力度的意思，为什么你讲起来巴古力度有
巴古力度
ABC 的腔调？
巴古力度啊，
巴古力度，
巴古力度，
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加油，继续努力。这其实是台湾族的话啦，
台湾族的。
那
你是有原住民血统？
对，我是。
你是哪族的？
那个伊丽莎白泰雅族加阿美族。
什么是伊丽莎白泰雅族？
伊丽莎白是我觉得小时候这样讲会比较酷，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我是伊丽莎白泰雅族。
有点混血的感觉，贵族的感觉，
对，贵族的感觉。我是泰雅族加阿美族。
你是混血在花莲长大的小孩吗？还是
没有？我是独胞，我是台北长大的小孩。
OK，
对啊，最近啊，丰年祭。你有去丰年祭吗？
哎，从来没去过哎。
老实说，我也是小时候只去过一次，我长大就没再去过。因为最近就是蛮多人下去玩，但是因为最近真的工作太忙，不然我真的很想下去玩。下次我觉得有机会要一起去一下。
那你会说原住民族语吗
？Of course，
说一点吧。
很会说。伊玛拉鲁苏拉鲁木嘎瓦里斯巴万摩海苏。
嘿，我们
罗嘎苏嘎。
太好了，
再切阿美族，刚刚我讲的是泰雅族话，接下来阿美族的是那个 Mauraka Kukisuanan， 就是我爱你的意思，教大家这个撩妹用语。
是会有通用的字吗？
有一些会有一点点通用，而且我们跟那个台湾的这个原住民族啊，跟一些南岛民族，比如说菲律宾一些马来西亚的少数民族，跟巴丹岛啊的一些数字啊或是一些单字，其实是都蛮像的，
有相通的。
好，给大家打个比方，比如说钱，很大部分的南岛民族的钱的语言就叫做 Bida。 哦，你讲一次
Bida，
蛮标准的
耶。
Bida，
其实我没有想要问你那么多关于原住民族的事情，因为我想说
今天就是原住民通识课程，
这些问题我想要留给
Bida。
不是
偷笑、啊、
我在想这些问题要留给问阿宝，我想说、
哦、
你应该有点偏 outsider、
欸、我跟你讲，对，我应该是夹在中间，你要这个问题应该让阿宝去开展，
对对对，
会比较适合
他感觉
我这边没有什么立场。对，
好了，那但是我们回到你的成长经验好了、
Urban Aluan， 这是我自己的个人的 AKA 啊，
从小就是在台北长大，
对，台南医院出生的。
你没有跟我讲那么清楚，我没有想知道你的那个出生履历。
OK，
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音乐的、啊？
我自己蛮幸运的，因为我妈妈她是一个福音歌手，她后来当老师，但是她在当老师之前呢，她也是民歌手。学生时期有出名的原因，是因为她有参加那个中视的六等奖，还没有五等奖之前，哇、wow ，六等奖拿这个自弹自唱总冠军 ，shout out to 我妈妈。然后，所以我妈妈就是很喜欢弹吉他、唱歌这样子。后来她转行当老师，然后当福音歌。歌手出了很多福音专辑，
然
后妈妈就是非常喜欢这个黑人灵歌系列的歌曲。
你记得你妈妈从小听什么音乐吗？
Amazing Grace，
就是真的 gospel
那种的，就是很那种的。然后我就因为我妈妈喜欢的类型也是这种的， 所以我小时候就会听，但是都是那种教会诗班啊，或是很蓝调很 gospel 的那种东西。然后我姐姐也是学音乐的，但我姐姐是真的是科班的那种、
okay.
学音乐的。因为我小时候我姐姐就很喜欢听音乐，她会习惯把那个收音机，就是现在可能有些人不知道，会自己灌录那个 mixtape。
哦、oh, 我也有做过这种事，
对不对？大家以前都会做过这件事情。然后我记得有一个很影响我深刻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小时候我爸爸的车上呢有一张卡带，那张卡带大概是在我五岁到整个小学的时候，每次在车上都会听那张卡带，它就是一个 A B 赛这样子。我还记得那个时候里面的歌有那个玛丽亚凯莉的那个 Fantasy， 还啦，不是这首，哎，是那个
Dream Lover 吧 ？Dream Lover Come Rescue Me，
不是。Oh, n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还是爸爸厉害，反正就是这是第一首，然后还有宇多田的 First Love。
哇，你爸爸的 collection？
我姐姐喜欢的。
哦，
然后它里面还有、哦、还有那个以前那个埃及王子的主题曲 Whitney Houston 跟那个另外一个唱的、嗯、忘记、
嗯，
反正就是里面有一些有 R&B 的，然后有一些很 funk 的东西。
所以你很小就接触到这样的音乐、嗯？
对，然后我记得里面还有 Ray Charles 的 Georgia， 然后后来他在我国中的时候，他出了一个纪录片嘛 ，Jamie Foxx 演的，后来我才知道哦，原来才了解 Ray Charles 这个人，但是其实小时候卡带里面的时候就有这个音乐这样子，然后、哦、所以就 A B 赛，然后有中文歌。
那你是怎么样发觉到自己就是有音乐天分？
我觉得我自己是很热爱这个东西，胜过于我知道我有能力去做这件事情。在我小的时候，应该是小时候开始学小提琴、学钢琴。一开始的那个动机是因为我真的很想要透过这个去，就是去玩嘛，就像一个玩一个玩具这样子。然后，因为我真的觉得我自己够热爱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要让别人知道，就是一个表演欲。我觉得我的那个天分的那个动机来源是来自于我的表演欲。我想要透过这样的东西，我想要透过学习这个乐器的这个过程当中去可以表现给大家看，
表现自己，
表现自己。然后记得那个时候就是看到幼稚园有同学拉小提琴，然后我就是觉得单纯很酷，然后觉得小提琴的声音很特别。
哇，所以是你看到别人学你就有兴趣，因为通常古典乐器都是爸妈逼小孩子学的。我小时候有学过钢琴啊，学了三年就放弃了。
比如说为什么学小提琴，这也蛮特别的，是因为我比如说我姐姐她就是弹钢琴嘛，弹一些其他的乐器，打击乐啊，有的没的。像我妈妈就弹吉他，一开始就弹钢琴，也是吉他。然后我们家里面是没有小提琴的声音的。然后我记得那个是幼稚园的毕业典礼、嗯、幼稚园的那个结业式还是什么，我就看到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我平常都没在看他拉小提琴，他就突然拉小提琴在大家面前表演，然后我印象很深刻，还在台上。然后我觉得这个也太帅了吧，这个声音。我就回去跟我妈妈说我也想要学这个东西。后来我妈说如果你要学的话，你一定要很爱这件事情，
嗯，
因为练习是你自己的事情，没有人可以逼你去做这个决定。所以我、就是、
跟一个小朋友这样讲，
对，
你听得进去，
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我每天我就是会提醒自己我要很热爱这件事情，不然我如果今天只有一点点的不爱，那我宁可不要练习。
哇，好成熟的想法哦。
对对对对对，
超级后悔那时候没有继续学。
你说好好去练。
我觉得我小从小到大学习的一个 bug 就是好想要精通一件事，但是一直看到别人精通了、嗯、就觉得我好像可以一步就速成，我太急了、
哦、
所以常常会在那个没有办法速成的状态下挫败以后就离开那件事了、嗯、因为小时候真的不太能判断，我觉得没有办法像你刚才说的那么笃定、嗯、就说我真的爱这件事，我只是觉得好有趣哦，看到别人做这个、嗯、我也想做、嗯、但是我真的有那么爱吗？我不确定。
对，就是有时候你会以为自己很爱，但其实你自己没有那么爱啦。
对
对，后来会这样子，后来遇到其他事情也会这样子。
但是在乐器以外，就是我说、嗯、歌唱你什么时候开始做
歌唱？其实从小到大真的不瞒大家说，我真的觉得我真的唱的还不错，就是因为我小学我刚刚说卡带这件事情，诶，讲回来卡带这件事情，因为我听卡带的时候一定会跟着里面的东西一起唱，
一起唱，嗯，
然后你就会想要去
你记得
模仿，
哦，就是刚好那些
对
卡带的音乐，
那些东西，
所以大多都是英文歌。
英文歌
你记得
有还有迪士尼的歌，
中文歌吗？还是
有中文歌？有鸭子，
鸭子，
鸭子那是很后期，但是我记得那张是、嗯、因为后来有多了几张录音带，也是我姐姐印象最深刻，就最久的那个 A B 赛那个是没有中文歌的，
全部都是西洋音乐，
然后我记得 B side 是迪士尼音乐
OK
会学吗会唱会跟着里面那个录音带模仿，那我记得小一小二的时候小学的那段时间我在学校，因为我就是一个爱现的小孩，所以呢我在学校动不动就会唱歌，然后大家都会觉得我唱歌好像还不错，
所以大家会为你喝彩、
啊、
从小学就哇好像好厉害，对对对对对，好会唱歌，某一班的男生黄轩很会唱歌这样，
对，然后呢、嗯、我记得印象很深刻是那个后来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有周杰伦的专辑，然后同学或是有一些人觉得不错的专辑或是听到不错的歌手，他们就会问我会不会唱这首歌
你知道吗？
就是点歌，对啊，然后就是问我会不会唱，然后我就说如果我没听过的，我就会在学校听或者回家去找那个卡带，
很不服输，
我觉得好听的
这样一定要学，
对，我就一定要听，然后隔天再跟大家说我这样就是唱了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我跟你类似，印象超深刻，一二年级的时候。不是以前都有那种成绩单吗、嗯、然后成绩单就会写你的数学英文怎么样巴巴巴，然后后面就有老师评语，然后我记得一二年级老师很讨厌我，因为他觉得我太爱现了，然后他就在评语写说玉琪很大方
这算比较婉约的啊大方、
这个我现在想起来超不爽，我想说到底是怎样，但是、嗯我记得那时候三年级就要换班了嘛，然后我就在那个同乐会，其实以前同乐会超无聊，就是大家带食物、然后聊聊天看影片、老师就说有没有人想要带来才艺表演，然后我就二话不说举手说老师我要唱徐怀钰的怪兽，老师就傻眼结果他就还是邀请我到台上讲台上、那时候就用那种播放机、可能是 CD 或是卡带、然后就放就跟着唱、然后老师就觉得很尴尬，因为他可能看不惯这么活泼的小朋友。
老师算比较保守的那种，对不
对？
对，
他就叫所有同学们把椅子收起来，站起来听我唱。所以他们就是立站直，
全部要站着。
我的第一个 live house 初体验，真的哎、
里面老师也是，
就也蛮妙的。
但我在想，他怎么会叫整个学生全部这样
站
起来？
起来，然后我记得、同学们就是都傻眼，
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吧？
对，
因为那么小了，
同学们都傻眼，就想说哦。
有一个奇妙的儿童情景，
对对，
有有在班上好像一个邪教仪式，
但是这首歌就唱完了，还好我三四年级的老师非常支持我听音乐、反正我三四年级的老师就很支持我唱歌、从小到大学校有歌唱比赛、你会参加吗？
有，而且我记得我第一个参加的那个三年级的时候参加原住民语歌唱比赛，那时候是老师推荐我去比的、然后我记得
因为老师有刻板印象，
有刻板印象，自己还好啦，就是
没有啦，开玩笑，
刚好有那个原住民语歌唱比赛，因为小时候大家就会觉得原住民这个身份很酷，反而是就是在我自己啦，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在台北的小孩他们会觉得原住民很酷，但是对我来说我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这样子，
对，
然后我就觉得有这个身份，然后老师反正就是老师叫我去比赛，然后我记得我报的比赛的族语类别是泰雅族语这样子，然后好笑的事情是我后来拿第二名。后来拿第二名的原因是因为我把阿美族的歌翻成泰雅族的歌，
哇！
但是那个泰雅族的老师，对我就觉得这样很酷，因为泰雅族的歌
我派是泰雅族，
对啊，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把那个马兰姑娘改成泰雅族的版本，我爸帮我翻译的这样子，我妈跟我爸这样弄，对，我就唱泰雅族的版本，但是他说那个是阿美族的歌。
然后不能接受，
我不能接受。我记得第一名的那个人穿的哇，有够花枝招展，你知道吗？
他穿族服就对
了，他整个穿族服到不行，然后整个头上还戴，我就只有穿一件那个泰雅族的小背心而已啊，然后戴一个棒球帽，你知道吗？
衣服的部分扣分，
衣服部分扣分，然后他就弄得很花枝招展，然后。哇，他舞蹈跳的真的是跳到不行這樣，
他边跳边唱，
边跳边唱，
跳，
然后还有那个手铃，我就是身体自然摇摆那种，小像小儿童那种的摇摆这样子，
你比较合理啦，
对啊，
他比较像是选美的那种状态，
对，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哇，真的。就是蛮受挫的，我记得那时候心情很难过，但是后来在比歌唱比赛的时候已经是国中的事情，
对，
小学比的都是小提琴比赛，到国中才有比歌唱比赛，可是因为从小到大歌唱比赛除了小学那次都是第一名，
第一名，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参加歌唱比赛得过第一名过，
真的吗？
真的，我从
看着镜头，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这可以当破口，什么事情真的真的，
我从国小 国中没有一次，而且甚至到大学，大学参加歌唱比赛，我也得第二名，但是原因跟你很相似，因为我们大学服装设计系服装占很大的比重，所以第一名每次打扮都很夸张，
一定是要造型满点那种的，
没错，我觉得没有得过第一名歌唱比赛其实对我来说挫折蛮大的，那个点就是说好像 没有得过第一名，我好像不是一个合格的歌手。小时候都有这种感觉。
你会这样子？哦，
对，你有参加过就是除了学校以外的那种真的比较职业的，或是签约经纪公司相关
的
吗？
大型的有，大型的有，可是跟签约经纪公司相关的倒是没有。哦，
我有参加过一次。
叉叉节目吗？
不是，我国二的时候参加过，那时候我妈超不同意我去参加歌唱比赛的，那是好乐迪之星。
好乐，哎、欸，有哎、欸，以前有这个比赛，
你
好乐迪之星
你居然没有去参加？
我没有参加，
不然
我
那时候小时候就曾经相见过了，
哇，曾经交锋过，交手过。
那时候的主
是你国中的时候，
国中的时候，然后那时候的代言人是 Sweetie 曾之乔跟
对啦
刘品言。
哦对对对
对
对，
他们算是青少年出道的一个女子
团体，好像高中就出道了。他们那个时候，
他们国中就出道了，所以他们就主打那个 Sweetie 青少年青少女去参加歌唱比赛，因为就是有点像是培养潜力之星这样。
是你几岁？你说你国中？
我应该是13、14岁，然后超级紧张，还去西门町制装去买衣服。
那你唱什么歌？
我唱了戴佩妮的《什么都舍得》。
那你还记得你穿什么？
我穿一个就是
你去制装哦，
我有去制装。以前流行那个运动外套，然后又可以拉到脖子的，
前卫，
而且不是长袖的，是短袖的运动外套，很特别。
短袖的还可以这样拉起来，拉到脖子，
拉到脖子，但是是短袖的。然后我穿牛仔短裙，那时候流行牛仔短裙跟 Converse 的鞋子，配一个护腕。
天哪 ！Oh my god！ 那么跳。
那时候
那么跳，
我记得那时候上台要报自己的号码，就是比参赛号码，然后我就紧张到爆。通常上台就会说：“哎、欸，大家好，我是几号，我今天带来一首歌是什么？”我完全一片空白，我直接上台说：“大家好，我是七号。”
然后你就定住哦，
讲不出话来，
你就定住了。
主持人傻眼，他说：“好好，那请他唱戴佩妮的《什么都舍得》。”
你是很僵吗？整个身体都
太紧张了，因为没有从来没有这样子被专业的评审审视过。
底下是评审坐好，然后也有一些人在下面，
对一些制作人啊等等的啊。那次就也没有进到决赛啦，那时候复赛而已。从那次以后，我觉得。我妈就是内心有一点让我打退堂鼓，就是说，哎、欸，好好念书了，不要再去想当明星了啦，
多花点心思在功课上是不是。
对，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觉得自己有想要往这个路发展，或是真的就是走音乐的啊？有人发掘过你吗？
好，决定今天要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一点重口味的。
好，
其实这件事情是我从小到大，因为就是爱线，所以我就是一直有这个觉得长大就是要当歌星。
哎、欸，所以以前那个本本啊，资料本
签报名啊，
除了
我还练签名，好不好？
除了练签名以外，以后我的志愿或是我的愿望，你是不是每次都写明日之星？
写明日之星，还有棒球选手，这个应该大家都知道
哦，有两个，
对啊，我有两个，
我也是都是写说我要当歌星这样。
我是写什么什么炸子鸡还是什么的，
当红炸子鸡，
明日之星啊，这种我都写过了，而且我还跟人家借那个国语课本啊，数学课本、社会课本，
干嘛？
就是我就是在后面啊，帮大家签，因为我要练签名，然后我就想说，就用大家的来一起练这样，我就在每个人的那个课本上面签名，
这样听起来，
叫大家去卖，就以后有机会哈。
这样听起来是不是你算是以前
三八
小时候算风云人物啊？
在学校还算不错，
因为这种听起来就是不是风云人物，就是被讨厌的。对象啊，
龙王国小、清华国中的人，上面刷到一下，好不好？留言一下，留起来。
好烦哦，
很活泼啦，就是会唱歌啊，或是音乐表演，反正只要能表现的地方，我就是一定要表演这样。所以小时候就决定以后就是走表演，但是我觉得我的心态还算是健康，就是我并没有觉得说，如果我以后不做这个了，我就一定会怎么样，一定会怎么样。我只是觉得这一块应该是我可以做得起来的，我就是自然而然的去走去做这样。所以在国中的那个时候，运气也算不错，因为我那个有被某国际知名这个武打明星哦，就是他在台北就是想要签一些艺人这样子，香港啊怎么样弄就弄一个新的东西这样子。所以呢，于是乎我就是被选进去了。一开始
是怎么样选的？你是怎么样联络上他的？
朋友介绍。其实是我，因为我表姐是那个集团里面的造型师啊，然后他们的经纪人啊，跟他们人从香港过来看，因为我那时候参加一个歌唱比赛，也是拿冠军这样。然后姐说：“哎、欸，表弟真的很会唱歌，这样子，然后很活泼这样子，然后你们可以来看一下。”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还跟棒棒糖的敖犬就练舞啦，他们
带我上是想要组男子团体吗？还是怎么样？
没有，他们想要带我上一下肢体课，可是那个时候还没有棒棒糖 就是那个时候就是我的经纪人就是哎、说我可以去找
全、所以你那时候你就有经纪人了，
肢体课，对，我14、15岁的时候。
哇哦，那你怎么从来没有想过要参加棒棒糖男孩？
有，原本有，但是后来就是觉得我好像不太适合吧，我妈妈好像我妈的关系还是怎么样，觉得不要，对啊。
不瞒你说，我曾经也有想过参加过黑社会妹妹，但是我觉得我们老天自有安排，在冥冥之中，你本来想参加这个东西，但没参加，一定是有原因的。
对，时间自然会带你去你应该去的地方。所以后来，反正就是因为种种原因，我就没有去这样子。但是呢，从因为因缘机会的关系之下，我就觉得哦，好像不错，我现在被签约了，好像之后就是可以表演当艺人。那个时候，我对这样的想象就是如此的单纯而已，就是如此的觉得这件事情好像
有成喽。
这样对，有成了，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单纯啦，就是这样，一直到高中到大学。可是我后来中间就是一度觉得，我后来慢慢认清了音乐对我的重要，跟表演这个东西是什么这样子。
哎、
就是，
这个转捩点是什么？我真的觉得我跟你的故事好像，就是从小爱表演爱现、曾经有想过要当大明星，但是在中途的时候，突然觉得，哎，音乐是不一样的存在咯。这个转捩点是什么？
其实这个转捩点还蛮具体的，是我那个16、17岁的时候，我记得我在电视上面看到了一个 MV， 反正呢，就是他原本是我觉得以前还蛮欣赏的一个歌手，他隔了很久做一个新的 MV 这样，可是我就是打从内心觉得他整个人
走中了，
走中，然后我觉得他的表演方式让我觉得很恶心，然后那个时期我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同时间也有一个很红，当时候刚开始出来的一个新人，他现在很红啊，这几年都还蛮红的。
诶，那时候是高中吗？
高中的时候17岁、okay. 出了那个时候第一支 MV 吧，我记得那个时候跟同学去唱歌的时候，然后我就坐在那个前面这样，我就一直看，我就觉得好像不太对劲，
对，
就是因为当时候我遇到的情况是，我高中那时候后来我的唱片约跟 Sony 合并这样子，于是我就是准备要发专辑，但是那个时候我其实自己有准备我的 demo 的创作的，但是后来他们不想要先用我的 demo， 他们不想要用我的创作，他们决定要收一些其他的歌让我唱。
原因是什么？
他们觉得我的歌很奇怪。对、其实是这样子，就是对啊，就是当时候在 Sony 的跟我同一组的，就是我的主管，他们都觉得我的 demo 那个时候比较给我的理由就是比较奇怪这样子、然后不太适合我的型，然后我那时候我就想说我的型，
对，你的型是什么？
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的型是什么？那段时间我就一直在想我的型是什么，我的音乐喜欢我的音乐问我的型，我的型可能是不能改变的事情，对不对？或者是对，我后来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反正那个时候就去唱歌，反正就看到那个 MV， 然后我就觉得不太对劲，不太舒服，我也不喜欢。所以那个时候一个转捩点就是我就是一个欲望，就是我很想要发我自己的作品，我从高中那个时候，可是公司不让我发，然后我也不能用我的本名去发表，然后
因为签约的关系，
对，然后我就那个时候被一个东西给绑架，就是什么叫做我的心，就是为什么我需要去做这些包装让我看起来像一个歌手。可是我如果喜欢唱歌，我也有这个能力，我不就是歌手吗？
对，
所以我就卡在这个点，我想说就不管，我就不要管什么我的型，那我不要露脸嘛，我不要露我的名字，我就只有音乐，这样的话有没有我的型呢？只、就是单纯这样子想，
对，
因为这样你看不到我，你也不知道我是谁，
对，
那你就不会被我的型给绑架嘛，那你就只要听我的歌就好，那是只是单纯这个想法。所以那时候从高中开始，我记得刚开始接触 Street Voice， 然后 YouTube 也刚开始起来，
对，
然后还有一些那时候也会开始用一些 SoundCloud， 那我发现就是网络时代，一些网络的媒介有一些新媒介的开启，然后所以我就决定用一些化名，
对，
高中的时候我就开始用化名在网络上发我的 demo， 然后我就可能发一个月就把它下掉，
原因是什么？
发新的，就是因为我
不满意那个作品，
对，就是单纯会觉得说哇，我现在写新的，我要给大家听新的这样子。
那时候有人在听吗？这是总
有人在听。我还记得那时候有一首歌有上那个 Street Voice 的周冠军还是什么排行榜冠军，还不错。反正我都一直换了很多化名啊，包括现在大家可能有听过，就是比如说飞之和武次郎、Rose Wing、Yellow Freak， 然后很多奇怪的名字。然后我甚至有用一些小小的化名，也有用我自己的名字啊，去河岸留言啊，或是一些地方去做一些小型的演出这样子。高中的时候
哇，很早就开始做这些事欸。
对，大概17岁的时候开始做这件事。
所以我觉得你的这个算是觉醒吧，这有点像是觉醒。
对啊，就是
觉得这个觉醒很早。 因为我是一直没有这个觉醒的心，直到我念服装系大学、嗯、我一直都觉得要进这行就是要等待星探发掘、嗯、参加歌唱比赛得到前几名、嗯、然后有一次我记得因为我们这个系就是很多跟演艺有关的、啊嗯、或是很多人就是来就问你说要不要当模特儿、嗯、然后有一次我就跟了几个朋友就想说那有机会我们就去试镜关于 model 这件事情、嗯、我的家人听到说我要去随便乱试镜他们也会担心、嗯、然后就有一个共同朋友一个阿姨就说啊，不然这样我认识某某经纪公司的一个老板、嗯、我带你去好了嗯，那是我第一次
介绍这样
对也是第一次去真的跟那种好像业界人聊聊、嗯、然后那次去以后我跟我其他两个女生朋友一起去因为我们三个人都有一点对这个职业有憧憬嗯，去了以后就有一群那种像是前辈的人在那边打量我们
打量
对然后就一个个问说你们想做些什么然后 A 朋友就说我想当模特儿 B 朋友说我想演戏然后到我就说我想要唱歌、嗯、然后呢他们就自己在稀稀疏疏在讲
好像在组一个少女团体对对
各自担当这样、他们稀稀疏疏完以后呢就在我们面前就讲说他说什么你知道吗他说如果我要剪现成的话我会选 B、嗯、啊，反正就不是我啊嗯、因为 B 又漂亮又有那个上镜头的样子又在那讲、哦、就意思就是那个型很好、哦、然后那次我也是就是傻眼我想说这是什么意思
有点异曲同工之妙、欸、
你连没有听我们、嗯、听我开口唱歌都还没听、嗯、然后你就直接看一个很外在的东西、嗯嗯、那次有一被教育到震撼教育到而且他好像问我说如果你觉得你参加歌唱比赛你会得到前十名吗我好像还蛮有自信的跟他说、嗯、我觉得我会就是
直接唱哦
没有他没有教我直接 唱但是他有问我说那就是你对这些事情有没有规划其实我那时候是一头雾水因为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我等待别人给我机会、嗯、然后他就给我一句话就有点像落下狠话说这个行业是一个 career 生涯规划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嗯、它不是儿戏嗯，你想好了再跟我说
他是很用很严肃的语气跟你讲
对他觉得只是小美美想红然后那次我有被吓一跳
被激到吗
就是有被吓一跳就觉得说哦，以前就一直觉得好像就是明星梦明星梦这样、嗯、但明星梦背后他需要有什么样的能力有什么资格、嗯、我要怎么做嗯那次
你开始正视到这件事情背后的价值对你来说是什么
对
是不是
然后所谓的当明星是一件事当歌手又是另外一件事如果你要成为音乐人又不一样
对对对对
对然后我的启蒙就是爵士嘛我在大学的时候接触到爵士乐、嗯、那时候很浅的接触到但它完全颠覆我对音乐的想象嗯，就不用只是唱华语流行音乐去比赛才能唱歌嘛
开拓了你对音乐的视野这样子
对
我觉得我自己是就是一开始我那个道路都让我觉得好像蛮顺的嗯，我的道路都是这样就是让我感觉好像蛮顺但是就是中间都会遇到一些荆棘你知道吗那些荆棘反而是我自己去很像是我自己去找出来的荆棘摆在那些道路上面但我其实是可以这样子走就那种感觉是好啊对啊有些人这样弄、嗯、但是我也不知道什么莫名其妙的我找来一些荆棘我自己把它摆在我的道路上然后我就把这个路给封掉那我一定要去走一个就是一个
比较挑战的路
对啊路
那你记得你在国高中你签约的那段时间、嗯、你有做过任何的演艺工作吗
有就是那时候我拍一些单元剧然后我拍一些广告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当然还是有头发的时候然后对就是做那些事情我也没有不喜欢做那件事情
对
但是其实在我内心我很清楚知道我最爱的就是音乐这件事情、
okay、
不管是我要唱歌或者是制作音乐这件事情我就是想要接触这个声音这个东西这样子、
okay、
所以但是我也不会排斥就是 说
演艺的工作
对演艺工作因为对当时的我来说是蛮好玩的这样子反正就是一个可以表演的地方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高中我遇到刚刚跟你说我的型这件事情所以我后来就有一个很深的想法就是一开始匿名啊或化名一直到大学的时候、嗯、我后来是跟公司解约嘛
大学你是念北艺的戏剧 戏剧系
对戏剧系也是为了要可能学习戏剧这一块会对我的表演或是对我对音乐的理解有不同的看法、嗯、这样子那的确是有啦就是的确有开发一些但我只念了一年后来就当兵嘛然后回来以后我就跟公司和平的解约到那个时候我也一直不觉得我要马上投入到音乐这块 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我音乐只是我表达我价值观、表达我艺术的方式之一。
对，
但是我也不会认为它就是我的全部。所以那个时候我想要去做一些好玩的事情，就去那个购物台上班，去当这个制作助理这样子。然后那一年也蛮好玩的，只是在那一年之后，我还是回去投入到一些编曲啊，或者是幕后的制作工作。
从一开始想要往幕前发展，后来你开始做幕后，对不对？
很自然而然的，就是会又回到幕后开始
做。你就慢慢的接触到比较全面性的音乐圈跟演艺圈，
没错。
到现在整体对这个圈的气氛跟想象，跟以前落差很大吗？
其实我一直觉得我对这一块还是没有很理解，应该说我觉得每一个状态我都是在试探，在摸索，你知道吗？我觉得永远我都没办法看清这个东西，因为每个阶段、每个时间、每个状态真的都不太一样。但是会不会有比如说什么幕后或是目前的那种落差或是转折，其实在我里面是很 smooth 的，就 是
怎么办到的啊？
因为对我来说，我比如说幕后这件事情，我并没有觉得它就是幕后的制作工作。目前这件事情，我并没有把它区分在我脑子里面，我的 mindset 就没有把它区分成它就是目前的工作。对我来说，它都是一个表现。嗯，对啊，我在做制作的时候，即使我没有在表演，或者我在编曲，我也觉得别人听到我的编曲，或别人听到我写的歌，
也代表你
那是在表现嘛。嗯嗯 嗯，这也是我可以投放我的表现欲在里面。那目前的工作，当然它就是很外显的，它就是在表演。但是我并没有说那个转换还怎么样，我并不是因为做了幕后，所以我才要去当歌手。我本来就是喜欢做表演的事情了。
因为对我来说是，啊、我觉得蛮辛苦的。我的意思是说，当我开始进入大众的视野以后，大家对九渊八八会有一个期待，或者是只是一般的观众啊等等，他只是听到一首歌，他大概以为我的个性就是怎么样，然后我穿着打扮啊，我的喜好什么的，别人对我的期待，让我觉得很喘不过气。哎，
据我自己认识的你，我觉得你对你自己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想象跟一个信仰，
真的是。
所以你别人看你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立场会很容易会冲突的，因为每一件事每一定都会冲突，可是你可能就会特别容易敏感，那个东西可能就特别冲突。
对，
就是那个落差，我不知道啦。
我好像有一个最理想希望自己成为的样子，但当大家好像都看不到的时候，我会觉得很挣扎。但你好像没有这个问题，你不担心别人怎么看你吗？
我很担心啊，其实还是很担心。我觉得那方式可能不太一样。我告诉我自己，就我只是一个投手，
对，
我只能控制好我手里面投的每一颗球，
对，
但是我不能改变的是这个比赛的结果。所以我只能一直说服自己，我只能控制我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这样子。特别多，我对我自己当然也是有想象，
对，
我对我自己当然也是有一些要完成的事情，或预设一些什么。
我们来讲一下你的创作好不好？
好，
就是其实大家可以听到你的创作的量并不是很多，你出了两张 EP 嘛，对不对？跟 Yellow 出了两张 EP， 那这些歌里面其实它的色彩都很鲜明，然后在歌词里面。它就很像一个电影情节，它好像有一点虚幻、奇幻的那种色彩。你是怎么样去架构你的世界观？
因为我在做大家听到的都市病跟马戏团的这些歌曲的过程，其实我并没有想过它的结果是要长什么样子。我当初就是没有抱任何的预设的立场，我真的在过程当中，然后让音乐自然而然带我去我该去的地方，
对，
这样子。因为这些歌也不是为了要发 EP 而发的，其实那些歌都是我很早的时候，大概在六七年前我就已经做好了，摆在那边。只是因为那时候我就是做音乐幕后的一些东西，我还没有一个很正式的机会可以发表出来，
对，
所以我就积在那边。但是因为这些东西你它没有时间压力，不用照现在的规矩说，哦，我现在写一个什么，它真的都是很自由发展的东西。那里面的一些奇幻的一些故事啊，那些歌曲里面，我个人的创作观就是我不喜欢去讲太直接的东西，
对，
不是说所有的作品都是这样的，刚好是那些歌曲是我想要把一些我自己个人的生活体验跟我个人的喜好，
对，
去包装成一个虚幻的架空的一个世界。然后因为我觉得给大家一个中性的载体，让大家每个人都可以去自由的投入，更容易的自由投入自己的情感跟想象。我不想要去框架这件事情，我不想要告诉大家蓝色就是那个蓝色，或者是黑色就黑色。对啊，你吃的苹果的味道跟我吃的苹果味道一定是不一样的，
是。
所以我不想要给大家一个很明确的东西，所以我就自然而然让这个音乐跟我的想象去包装成一个玄幻故事，或者是一个寓言故事，或是一些猜字谜啦。都市兵跟马戏团里面就是一直有紧扣着两个人，一个是白老太太，
对，
王老先生，对，哦，你刚刚那个队很激动，
哦，对
对，
因为那个是我想问你的，他们是谁？
对，他们就是我们小时候有那个，啊，一个猜字谜，就是王先生跟白小姐坐在石头上， 然后就是那个碧潭的碧嘛。然后我觉得单看这个状态会觉得很浪漫很迷人。
我觉得你的歌词里面真的有一种浪漫、欸、是一种无可救药的浪漫。比如说我有这里有写了一个不开灯俱乐部，里面有写相濡以沫的同类把寂寞当作一种美学，那些超乎现实的以为都太明显，今晚让我们愚昧一回，今晚不会说再见。嗯哼，对啊，就是把寂寞当作一种美学，这个这
一
句就 mark up 很浪漫。嗯，对，你在现实当中是一个浪漫人吗？
我觉得我算是耶、欸、我比较喜欢去做一些看起来好像很浪漫的事，或做一些看起来好像很浪漫的事。
对，
我会追求一些这种所谓形式上面的浪漫，但是我是不是一个浪漫的人哦、喔？应该算是吧，偏是啦。但是第一次有人觉得我的歌词无可救药的浪漫，
没有，
就是那些歌词。
我也是这一次，我也是这一次才认真听你歌词里面的内容，因为每次 live 表演的时候看到你演出嘛，大家一定目光被吸引在你的表演上面，跟
跨步表演者，
对，就是他的动作都会很大，跟他的整个乐团的声音是很吸引人的。大家在那个 group 里面，反而比较会去忽略的就是歌词的部分。但我觉得你的词写的非常好，
我接下来会也想要写一些真的比较纤细的一点词。因为其实我自己有时候写一些慢歌啊，或者是写一些作品，其实我觉得我的词真的都是比较
跟我的阴性一点，对不对？
对对对，跟我的可能跟大家想象或是我的那个外表是不太一样的，
就是巨石强
身，巨石强身，但其实不是那么狂野的那种。
柔软的一颗心。
对，其实我写的一些文字跟大家感觉到的黄轩平常的黄轩是不太一样的，
对，
甚至我的朋友可能都不会相信那是我写的东西。这样
问你几个，因为其实黄轩大家都知道他的音乐才华非常的洋溢，但是对他的理解我觉得好像还是并没有很熟悉。你真的对音乐的理想啊，或是你的价值观，然后我在一个访问里面也听到说你有讲到一句话
哦，时间是
非线性的。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会觉得时间是非线性？
包括我的创作也是这样，我们现在存在的这个时空，看到那个时间，它可能就是只有过去、现在跟未来，它是线性的，你没办法改变，你只能改变现在去影响到未来。但是在我的看法，我认为时间可能是一个圆，就是开始跟终点都是在同，可能就是同一个点，就像我们出生嘛。然后到老、到死掉，其实都是回到同一个点。它也许是一个圆的，就是 life is circle。你之后会遇到的东西，可能你现在已经感受到了。你现在把这样的感谢，其实也是感谢过去跟未来。如果你对你自己现在有这种感谢的心情的话，我不知道，很难解释这个感觉。对，时间是非线性，这个应该是讲到我的创作，我也不会喜欢跟大家讲，就是我如果是我讲故事的话，
对，
我不会告诉大家一个明确的一个时间的点。
好，那我这样问你好了。
之类的，
就是对于时间这件事你的定义是什么？因为对我来说时间是一个令人恐慌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它一直在动，但是这是人定义的嘛，就是它其实如果我们不想时间的话其实也没差。嗯，但是
你的皮肤会告诉你
哦，对，你的皮肤会告诉你啊等等，身体皱纹会告诉你，器官会告诉你，就是它，你正在老去。但这些东西为什么要被标注起来，然后时时提醒我们？
为什么要被标注成分秒？为什么要标注成那些单位？
这件事情让我非常非常的恐慌，而且是从小到大，我觉得也没有像以前那么紧张，但是小时候就是非常就觉得怎么办，我时间不够，时间不够了。
你现在还会这样觉得吗？
现在有放松一点了，但是以前就会觉得说我25岁一定要干嘛，我30岁一定要干嘛，这样子。
哦，我好像也想过这件事情，但是我后来会觉得时间非线性的是你现在领受到的东西，因为他说是一个圆嘛，
对，
你现在可能没有接到这个东西，可是他如果在这个圆里面，你还是会碰到的，就是你过去发生的东西，
哦 okay、
它可能也是在同一个圆里面，就是所以你现在对自己感谢，就是在对你未来跟过去的自己感谢，因为它就是同一个圆。
哇，这个还蛮宇宙观的。
我那个都市病啊，跟马戏团里面的歌曲都是它并没有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时间的节点，它是有个故事，但它其实所有的故事是串在同一个圆里面的。
对，
大家可以去发现这件事情。我也没有刻意要塞这个梗，只是它就是很自然而然的，就是 You are what you eat 嘛，反正就我一直讲这个东西，就是你相信什么，你作品自然而然就会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大概是这样子。
好，
Life is circle。
那我们讲到就是之前签约过公司，然后后来开始做自己的音乐以后，就是算是独立制作了，对不对？独立制作对你来说的定义是什么？因为我也算是在做独立制作。独立制作别人好像听起来有一些刻板印象吧，多多少少，比如说 就很穷，然后或者是
就是没有外援啊，我觉得独立制作就是
没有资源，然后没有钱，然后做事比较缺乏纪律，跟没有一个专业度。我觉得很常大家会把独立制作当作这样不红等等。近年来在我们的独立音乐圈真的是越来越蓬勃了、欸。我想要就是听听看你的分享。
好像独立制作变得比较有质感的感觉。
你是这样觉得吗？
我是觉得大家会这样觉得，但是我从来都不会把制作会分成什么独立制作
或者
什么。
独立跟流
行。对，我就是从来不会把这件事情看作成它好像是、
哦、要被分开。
要被分开。对我来说制作它就是制作，
制作音乐就是音乐。
对，我在做音乐的过程，我不会因为它是独立制作还是什么制作而改变。
对，
所以这件事情本质对我来说，它是没有改变的。嗯哼，所以我只能控制好我制作的这端，独立制作或者是什么样的制作，那个，我觉得那个是别人家的，我反而对我来说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会去想这件事情。但是我真的必须要说，我觉得近三年或是近两年，根据我自己的观察跟我自己的喜好听音乐的方式，我真的觉得所谓的独立制作出来的作品都越来越精良。
对
对，所以也许以后大家就不会再去看比如说独立制作它应该是怎么样的标签。但就像主流或非主流这件事情，我也是很讨厌这个东西。但是它可能只是形容的是一个状态。我知道就是我们会希望更多人听到我们的音乐，但是我们的本质还是保持一个非常 indie 的精神。
没错， 我觉得这个就是精神、啊、精神是最重要的。
对，我们一直保持着一种所谓的 indie 的精神啦，所谓一直保有自我独特性的不会被破坏的前提之下，用各种方式去扩张我们的音乐。可是这个行为或这个过程，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个行为就是很主流。
对，
那又怎么样？我就是要让大家听到啊。
确实就是那又怎么样？
那又怎么样？我不能去上一些有的没的，我不能去做一些这些有的没的，我就是要让大家听到啊。大家非主流跟主流或者什么，其实真的在做音乐
的人，好的音乐就是好的音乐。
对，你知道吗？大家有时候真的太狭隘，情绪都会绑在一个小小的标签上面。但是那些东西，我们真的就我自己来说，我不会排斥去做一些你们觉得哦，那个很不酷，那个很不 real。
比如说最近做了一首情歌嘛，很流行的一个剧里面的一首情歌。
对对对对，那时候
我在这一次去查你的资料的时候，oh, yeah. 其实我查黄轩热门关键字是那首歌
一天
、哦、黄轩一天。所以对于你来说，大家先从这种比较不是你真正想展现的 style，
我有点流汗了，
流脚汗，不是真正你的 style， 先听到那首歌，你的感受是什么？
我的感受是我好希望他们可以先去听到，就是我真的比较想让大家听到
的作品，最想呈现那部分。
但是我必须得说，我也没有因此不喜欢那个作品，我也不觉得我发这个作品就不 real。那个也是我 real 的一面呢、啊，就是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本来就是为剧服务的。
对对对，
身为一个 producer， 身为一个好的一个想要做好这件事情的人，我当然是要以剧为优先，我不能把我自己的想法或我自己去凌驾在这个剧之上。我当然可以做哇很怎么样很怎么样、那样就很酷，那样就很 real 嘛。我一个想要为剧服务的心情，想要写一首让大家可以一起唱的歌，或是让学生族群他们可能听到这个剧听到这个歌就会有一些恋爱画面的歌，
对，
这样的精神难道就不 real 吗？什么叫做 real？ 对啊，这也是我 real 的一面，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多面向嘛，不是你整天就是
没错，
光着衣服才是酷还是 real？
什么？
对啊，
光着就是，我觉得一个人的面相实在太多了。就算是你身边的好朋友，也不一定看到你全部面相、
啊。
只是因为今天我们是公众的表演者，所以大家会用片段片段去觉得他就是怎样，他是怎样。
这个东西有时候标签，这个东西是有时候是一个让大众比较好的去理解你的一个方法。
没错。
会比较快速的知道啊，你大概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可是并不是绝对、好吗？
对，
我人也没有绝对的个性，没有一个人他就是这样子，永远就是这样子。
没错、
啊，
我之前就是把那个《Left Lovers》出于恋人的 MV 上架嘛，就隔了发行一段时间才上 MV。我就看到一个留言在 YouTube， 他就说，要不是经纪公司的操作。9M88还会弄这样的发型，会做这样的穿着，唱这样的歌吗？明明就有好的歌喉，为什么不好好唱歌？
哇，你应该气爆、欸、
！Oh my gosh，
你应该气疯哎、欸！
这全部都是我想的，
你应该会气爆哎、欸，对吧、啊？
我觉得那个有趣的点就抽离我的个性怎么去看这个观点，就是说其实他也有对我一个期待，那他的那个视角是从大众的那个视角去看的，他可能觉得我应该要唱一些情歌，然后要唱一些朗朗上口的音乐，但是他一直在等这个 shot， 就是我要开始做这件事，但我就一直不做这样。对，就变成说这个双方从独立的视角来看跟主流的视角来看的时候，就是大家都有各自的那个啦出发点啦。假如你可以用你现在这样的 style， 不管是打扮啊、音乐风格啊、个性啊，成为一个就超级强大的一个巨星，就是你觉得那个会是什么样的状态？然后你有没有一个理想的楷模？是你觉得到达他那样的高度，但同时也有成就感跟很做自己的状态？
一个想象，对不对？
对。
你要我讲分享我想做，我应该讲我不想要成为的好。
OK，
因为我觉得你不想要成为那个三去法，你可能最后面就变成你想要成为的那个。对，我不想要成为的就是我今天如果已经40岁了、50岁了、60岁了，做到那个时候，我不会还想要一昧的耍酷。我可能到那个年纪了，我还要去做一些花枝招展的事情，
对对对，
不太符合我当下状态的事情。我只希望我每一个人生的阶段跟状态都可以很自然的符合我当下想要做的事情。也许我现在想做的事情就是耍酷，那我就好好的、很自然的就是耍酷。那如果今天到30岁、40岁，我今天想要去花莲，
对，
买一块地，那这边盖一个录音室，那以后大家想要来找我合作，就可以直接来这边，我可以让你去那边住啊，或是看海啊，这样子干嘛的？到50岁、60岁，我可能也不唱流行歌，也不做流行音乐，或所谓大家流行音乐，我可能就是去做配乐，或者是我可能去做一些其他的音乐形式的活动，去比较符合我当下的心态。可是现在的我也是在对未来的我现在的想象，所以不见得我到时候，
对了，到时候也不一定，
所以可能40岁
还是在耍酷，
我就变成武打明星大家知道吗？有可能
开一个堂就对了，
对不对？我现在只是走一个安全牌、保守牌哦，就是一个我现在可能对那时候的想象。
Okay， 你讲这个让我想到我之前有看过那个 Andre 3000，就是 Outkast 其中一员，Erykah Badu 的前夫，就是大家问他说你为什么现在的作品量那么少，然后为什么你比较少去表演或是在做饶舌作品，他就说他觉得他过了他饶舌的那个年纪，他觉得要把这个机会跟发声的平台留给年轻人，他们是符合这个音乐风格去表达自己要讲的话的那个位置，要给大家。
所以他的意思也就是他觉得他现在想要做符合他现在心境的事情，不要去一昧的去为了他以前觉得酷的事情我再去做那样酷的事情，这样。
For real 也是这样啊， For real 他也是后来就做一些 happy 啊，就是你知道，
对，
比较多大家朗朗上口的，因为他也觉得他已经过了那个 rap 时期了。
以微观的讲好了，就是把时间急剧缩小一点点。其实我现在正在做这样的转换呢，就是因为对我来说，我新的这个作品《浮世集》，就是包含第一张 EP、第二个 EP 跟现在完整的专辑这个作品，其实它已经完成我对我自己音乐初步的想要完成的自我实践的价值了。这是可是不代表说我就不会再继续实践这个东西，至少我已经完成我当初对自己的给自己的约定，就是我已经完成这个理想。第一步啦，所以我现在也会想要去做一些比较轻松的，
对
我不需要再去为了证明自己去做一些很酷的一些方式，
对，
或是去用很用力的去证明自己的音乐价值，但是我还是必须得证明我这个人身为音乐人的价值，对，所以音乐形式或表现上面可能会有一点点改变，这不是我的本质变了。对，
是你的表现的手法不一样而已。
对，表现手法不一样，我现在可能会去做一些比较轻松的，或是比较愉悦的，甚至比较感情的，短时间内做有些小小的变化吧。
真是羡慕你，因为我觉得我还卡在那个状态当中，我觉得我还是没有达到我对于做音乐的理想。
怎么说？
就是会觉得自己有很多话想说，但是我在第一张专辑用某一种语言讲过了一轮我想讲的话，但是我又觉得好像有一些东西还需要讲，但是我要换另外一种语言或表达手法，筛选要怎么样做的过程中我非常的卡关，我在想说有怎么样可以满意我自己身为一个歌手表演者的这个部分，受大家欢迎的这个部分，还有也要满意到音乐人的那个部分。
所以你还是有一部分的价值是建立在别人 身上吗？哦，
对。
如果你只是单纯要实践你自己对音乐的理想的话，你至少证明了你是一个无法被归类的人。
我还没有证明给自己看，我的感觉是这样。哦，对，觉得还不够。
你对自己真的非常的苛刻。啊啊啊、
好的，深吸一口气，没事的。转换一下心情，
转换一下心情，就突然激动了起来。
我们这次会找黄轩来对谈，除了我很欣赏他的才华以外，也要跟大家讲啊，我们其实有一首单曲的合作，
是
叫做《怪天气》。
现在是已经发了还是没有发
的状况？对，现在应该已经发了，因为我不会剪那么快。这首歌可不可以讲一下它的来由？
好啊，这首歌《怪天气》呢，是我想想看。2017年的二月，我刚好那阵子我就固定让自己下午的时候到屋顶上写歌，我在那边就有一个小椅子，我就坐在那边然后听音乐，然后弹吉他这样弄，然后都会下起毛毛细雨，嗯，我每次都得把椅子又搬回去那个不会淋到雨的那个地方这样子弄，回到房间里面，我开始想说，就很自然而然的想说来写个情歌好了，然后来写一首跟天气有关的，一直到我不知道这可不可以讲欸。
反正你这首歌本来是要给别人的，
可以直接讲，对啊。后来他们的公司可能怎么样，改变方向了，他们不要收情歌，想要唱动感的跳的，就是这个歌就一直放在我的那个电脑里面，就一直忘记这样子。我后来认识爸爸之后，然后其实我们第一次真正工作上面的连接，是因为你要做新的
九头生日奈的编曲，
不是平庸之上，是九头生日奈
对
新的编曲。那个时候要的时间很赶
哦，对，
你是不是超赶的？对，然后我记得我做的时间只有两天。所以我就想说怎么办，中间要怎么换画面这样子。那时候我就，你知道我的电脑吗？我以前我的电脑
不是，刚刚不认识，
对，不认识，对，我的电脑，它以前呢就会自动跳出歌，就很像你按那个空白键，你知道吗？苹果你按空白键，
它
不是会跳
选音乐，
对，然后有时候会突然跳出来，会突然跳出来，然后换
computer 的 selector，
对，我觉得应该是中毒，
还是有人在用你的电脑远端操控？
我以前觉得是不是有人在用远端操控，而且会在很奇怪的时间点，凌晨三点有没有？
好可怕、哦！
还有对，还有中午，还有午夜十二点都会这样子，
为什么不关机？
在我电脑里面没有，它就是。对，关键的话应该是不会跳出来了、
啊。
反正就是荧幕保护神是要自己跳出音乐来。然后那时候也是半夜，然后就是跳了跳，跳了几首。反正之后我就点《怪天气》，我就想说看这个适不适合。
OK，
弄，因为这首歌反正也没有要唱了嘛。
对，
那个歌也没有要唱。那可是编曲，我觉得好像是适合的。那我发现速度很刚好，
对，
然后于是我们就把九头生日奈完成了。之后呢，我就觉得我有必要要跟爸爸分享一下这个编曲的小故事，这样子。于是有一天我就跟爸爸说：“哎，你知道吗？其实中间的那段九头生日奈的那个编曲，其实它是有个原曲的。”我就很自然的把那个 demo， 我就想说给他分享一下，嗯、就听听看。
那时候我应该刚睡醒、嗯，然后我就听，我哭嘞。
对，你好像有跟我说你哭，我
好感动
哦，
很好听啊，嗯，就真的觉得很好听。然后、嗯、我觉得那个歌词的画面是很鲜明的啦，嗯，虽然我不知道你在写这个歌词的时候是不是有特定的故事，
并没有。
我们上次去拍 MV 嘛，嗯，然后我们导演就帮他下了一个小副标，就是什么都会男女的风雨恋爱重感冒之类的，
风雨恋爱重感冒，
对，他就是很有一个。城市庸庸碌碌上班族的日常心情点滴，是很细微很不重要的事情，但是被刻画起来都很漂亮，
它都很像一个小小的物品，小小的生活中你会看到的物件，
泡咖啡搭公车
触摸得到，但其实都包括我们的距离其实是很暧昧的。我那时候设定的这个情歌的那个路线，就是它是产生一种微妙的距离，反而这个距离会让你觉得
产生美，
对，产生美，就是每个东西都是很小心翼翼，很像隔靴搔痒，但是其实那个感觉是很浓烈的。嗯，我们不是在谈论爱，
对，
我们在谈论
天气，
天气这件事情，反而这样我会觉得更浓烈。
对，
对对对对对、
哦，很厉害，
反而不是谈论爱，所以。爸爸就说不然我们一起做这首歌，嗯，但其实从讲到我们真的完成也差不多过一年，有没有
过超久的啊，
我过一年，
我想说你在跟我开玩笑吗？你应该是随便乱讲的，
没有，后来
我们真的，
对啊，
有把它做出
来，后来就真的完成，
对，
然后 我自己非常非常非常满意这个成品，嗯，然后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我很紧张，我紧张的点呢不是这个音乐本身，反而是因为现在我的确就是想要写一些情歌，
对，
这个是我的第一，就算是我第一个比较属于这个面向的作品、哦、
可以啦，
都会恋爱系大人那种恋爱系，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这首歌，然后那时候这首歌做出来以后 我就一直跟黄轩说，我们可以再创造第二次的经济奇迹。
拜托大家了，各位
大家听下去，听下去，
真的是多支持一下，好不好？抚慰一下我紧张的心情。
在里面，你写关于雨，我就写关于风的。
对，
我是，所以我觉得那个意象其实还蛮明显的，嗯，很适合上班上学的
途中嘛，对不
对？
对，
途中去听一些通勤族啊，或是比如说当你失恋的时候。也可以
成为大家的主题
曲，边走边听，慢跑的时候也可以听哦。
而且这首歌真的是，你不管在失恋的时候，或者是恋爱的萌芽刚开始的时候，各种恋爱阶段好像都蛮适合的，
都蛮成立。我觉得这个就是以、
啊、
一个用一个词
啦，适合的
bittersweet，
对 bittersweet，
又苦又甜的一个心境，
还是很容易带入各种不同的情绪，它的那个包容度蛮大的。
我对这首歌非常有信心，
耶！
什么经济奇迹，
耶、yeah! ！
最后节目的尾声了、嗯、我想要互相信心喊话一下，
好，
就也不需要信心喊话，可以互相问对方一个问题啊。
我先问你问题好了，好、
啊、
好不好？你进去想会穿什么？
好无聊的问题哦。
你给他笑一下，好、啊、这个就有点偏无聊，对不对？
这个就
信心喊话一下好了。哦，因为以我对你自己的了解啦，我觉得你要放下一下你手中对朝着自己的那个剑，
对，
你知道吗？因为你就算不拿着那个剑，你自己还是会强大，不会因为你这样逼着他就不强大。希望你在你刚刚所说的那个音乐实践的这个路上，你可以对自己更，就是整个状态都可以再更舒服一点，因为你是有那个 energy 跟那个火的那个人，你知道吗？嗯、这我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我就会感受得到了。
我给你一些想法，
好，你给我一些
想法。我觉得黄轩，我对他的认识以后的感受就是说，他人前人后台上台下的那个能量值都太爆表了，有时候我会有点担心他、欸嗯、因为我会觉得他用力的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所有的人、嗯、是所有的人，我觉得你没有差别的在给那个能量、嗯、然后有时候还是要对自己好一点，放松一下，是我们两个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嘛。刚才我是对自己太严格，你可能是你一次给太多，嗯，然后我们的路都还很长，所以希望都可以找到最合适的方式啦。
很感动耶，
就是找到自己最合适的方式、嗯、然后当然有朝一日希望我们这样子有硬地精神的表演者音乐人都可以成对冲出封锁线，制造经济奇迹，成为 superstar， 哎、欸，
天王天后，好不好？
天王天后
啊！
好，
但是我今天这个状态已经算收了，对不对？
有啊，收啊，
我今天很收，对不对？
因为你收的时候就会变成智慧人士啊，
我今天有收
吧，那、啊、你放的时候就有点小小哎、欸，
因为我今天原本想说会不会想要你知道给大家来点不一样的
综艺梗，我跟你也是一样都有综艺的那个
后来带那个话题之后，我发现就是今天可以聊一些
沉稳的，对不对？
沉稳的东西，让大家可能平常不太会聊的东西，
封面人物类型。
哇哦哇
哦，好啦、嗯、今天谢谢黄轩，
谢谢爸爸，好，大家记得听怪天气，
怪天气
这样很官方吗？
One two three your eyelids are about to close.